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2022年，北京将联合河北张家口市共同举行冬季奥运会。眼下，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建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也广受海内外的关注。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将分成三个赛区：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和张家口赛区。冬奥会场馆建设特别注重继承和使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遗产。像这次北京赛区，大部分场馆都是利用2008年奥运会场馆来进行的。像鸟巢将举行开闭幕式，国家体育馆举行男子冰球赛，水立方变成冰立方，泳池将变身成冰湖赛道，五棵松体育馆举行女子冰球比赛，首都体育馆举行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比赛。目前相关的改建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而目前在建的场馆呢，就是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国家速滑馆，又称冰丝带，因为它的造型呢，像是22条丝带层层缠绕，届时这里将举行男女速滑赛。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建设进展。记者采访的是北京市重大项目办负责人丁建民先生。
2018年，北京冬奥会的北京赛区、延庆赛区所有新建场馆全部实现了开工建设。同时，五个2008年奥运会场馆改造项目，一个临建场馆，28项配套的基础设施项目，共计42个冬奥工程项目开工建设。
北京赛区和延庆赛区共新建8个冬奥会场馆。其中北京赛区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是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建筑，采用了世界体育馆建筑跨度最大的马鞍型单层索网结构。2018年4月，冰丝带开始地下结构施工，仅用了8个月就在2018年年底实现结构封顶，冬奥速度令人赞叹。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是我国第一条雪车雪橇赛道，建设赛道的喷射混凝土材料和工艺在国内没有先例。冬奥建设者们边建设边创新，在1年内实现了4项技术发明，并创新了11项关键技术，获得了国际单项组织专家的肯定。北京冬奥会落实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可利用、可收益的发展理念，计划改造8个2008年奥运会场馆，为奥运遗产成为值得传承、造福人民的永久资产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中国方案。2018年，5个原有场馆已经开工改造，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通过在游泳池里架空结构，将原来的游泳池区域转换成冰湖场地，成为世界上首个冰水转换的场馆。国家体育馆将玻璃幕墙改造成仿冰玻璃砖，充分采用自然采光，减少照明能耗。首都体育馆采用声光电技术打造最美的冰，并与首都滑冰馆、首体综合馆和3个配套场馆整体改造为运动园区。北京2022年冬奥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31个项目，其中延宠高速、兴延高速和京张高铁将把延庆张家口纳入首都1小时交通圈。而作为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基础性保障生命线的综合管廊，为延庆赛区造雪用水、生活用水、电力、电信等硬件接入提供通道，目前已经实现隧道全线贯通。
今年计划开工3项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完工19项，为2020年初的测试赛做好保障。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以100%的工匠精神创100%的优质工程，按计划、高标准的完成冬奥工程建设任务。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19年春节前北京市开始推行的停车新政。 目前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是564万辆，而目前的停车位呢是427万个，这意味着有137万的巨大缺口，而很多缺口呢都集中在了老城区。2019年春节之前，北京市开始推行停车新政，希望通过规范停车管理，在缺乏停车位的老小区实现车人户籍的挂钩，以及路侧的电子收费来规范种种停车乱象。那么新规已经实行了一个多月了，眼下效果怎么样？有什么新的问题吗？好，一起随记者了解一下。
记者了解到，本次电子停车改革实施后，停车费用与此前均保持不变。北京三环路以内及四个重点区域依然按白天首小时内每15分钟2.5元，首小时外每15分钟3.75元，夜间每2小时1元计费。目前实施电子收费的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通州区已共有超1.3万个道路停车位实现电子收费，并纳入非税收管理。道路停车费最长缴费期限为30天，超过期限仍未缴纳认定为欠费，欠费行为会产生罚款。
截止目前呢，这三个区的白实现停车位呢，共服务了133万辆次的机动车的停车。总体来说，停车秩序呢，较以前呢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这个溢价乱收费的现象呢，也基本杜绝了。
继东城区、西城区、通州区实施后，今年7月1号起，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将开始实施。12月1号，北京将实现全市道路停车电子收费。除了主要用于社会车辆出行停车的白实线停车位，此次北京的停车位改革还设置了道路白虚线停车位，主要用于周边经认证的居民车辆停车。按照规定，周边居民经5证合一，也就是身份证、房产证、户口本、行驶证、驾驶证全部统一认证后，可以优先申请白虚线停车位，享受优惠停车。
因为我们资源紧缺，就必须要先满足一些对于这个停车需求这个比较贴近的这些这个刚性需求啊，通过摇号是一种方式，让公开、公正、公平的一种方式，让老百姓能获得这种资格。
看到5证合一的申请要求后，家住北京宣武门内大街的王先生犯起了难。
车是我媳妇的名字，然后呢，房呢都是老家的名字，所以满足不了。确实，我们天天就住这儿，社区也知道，但是就说满足不了5证合一，就不给我们登。
王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划了线后，不能像以前找个空闲的地方随意停车了。这段时间只能停在家门口的白实线电子停车位。自己所住的区域停一天就需要181元停车费，一个月满打满算要5000多元，对他来说压力太大。
因为我上班在海淀，想的都是坐地铁，但是现在呢都收费了，我们只能说开车天天的往返。
实施停车新政以来，相关部门每天都接到了不少居民反映的情况，正在努力协调解决，通过实现虚线车位的有效补充等方式，尽可能保障居民们的停车权益。
我觉得缓解停车难问题的一个核心呢，还是在于实现一个供求的动态的平衡和对于已有的停车资源的有效的利用。那我们可以通过措施停放了、共享车位了或者停车诱导，那么实现一个小的范围内的停车的供需的平衡啊，这样来满足大家的停车的需求。
一个停车，一个房屋的租金，都是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在经历过2018年租金快速上涨的一场风波之后呢，进入2019年1至3月份，北京市场的租金表现十分的平稳。好，来听报道。
租金的价格的话，也不会有一个明显的涨幅。现在随着北京的市政建设，还有一些地铁、公交建设，然后现在特别地铁建设的比以前多了好多，就所以说租房的客户他选择也比以前多了。
多名房地产中介经纪人告诉记者，政府对楼市的总体调控和整个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改善等因素，促使北京市场租金保持平稳。从房源供应上看，2018年北京市住建委等多部门通过加快推进集体土地租赁房建设，推动闲置商业办公等用房转化改建为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以及企业自持租赁房建设，加快公租房配租等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应，
就是低效利用的这个厂房还有闲置的商办类住房，可以 改建成租赁住房啊，可以增加租赁住房的供应。改建的这种房子条件可能要差一些啊，但是它能够解决它的基本的这种生存需要。
从市场秩序看，2018年以来，北京延续了执法高压态势，特别是对租赁市场严厉打击哄抬租金等违法违规行为。春节期间，北京市住建委查处了12家发布违规房源信息的房地产经纪机构，进一步规范互联网租赁行为。这些整治措施有效稳定了租赁市场预期与秩序。
从地方政府的地方行业监管的角度来看呢，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些做法对于引导市场的预期，规范市场的这种行为，那么进一步促使租赁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都是有非常好的意义的。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走入的是北京一个特殊的藏书空间，位于北京西四的红楼藏书馆。那为什么叫藏书馆呢？因为这里既是一个图书馆，又是一个实体书店，同时还是一个附近社区居民可以捐赠图书的收藏之地，因此称为藏书楼，并且委托社会机构来运营。红楼公共藏书楼这个名字让很多北京人叫起来还是不太顺口，因为人们更习惯它的老名字红楼电影院。1945年电影院建成了，有着70多年的历史，但是因为建筑破损老旧，存在安全隐患，内部构造设施规模都不能够再满足现在人们的观影要求。从2014年开始，北京市西城区便拿闲置的红楼影院建为了红楼公共藏书楼。从2018年4月开始，红楼公共藏书楼正式进入了收藏的行列当中，向社会公开征集图书。在通过了图书馆的收藏核准之后呢，捐书者可以以5年为一个期限，将自己的图书托管给图书馆，并且向公众借阅。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捐书者叶奇先生的脚步，走进红楼公共藏书楼。
我是那天无意当中路过这儿，一看哟怎么变了，进来一看哇，这个焕然一新，这挺棒的。
这种现代的空间结构兼顾了采光跟休闲，舒适度也大大的提高了。
小时候住在月坛北小街，离这儿挺近的，红楼电影院小时候来过不少次，咱就那几个电影，那会儿太简陋了，以前的门开在北门的，进来黑不隆冬的。咱们这个新的图书这个大厅大概就是以前那个，它一个新一个斜坡改造的还正好，整个这个阅读环境相当不错，硬件条件上那是可以说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这些看书的孩子条件正好，比我们那会儿不知强多少倍，
所以能在这种繁华地带搞这么一个纯的文化性质的这么一个公益的场所，说这个是给你创造的太好了。这就是我捐的书了，这回找有归宿了。我这捐书就是说，把我们当时感兴趣的一些书让大家分享，不但要注重物质的，更要注重文化什么的。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热闹的北京王府井商圈的北面，有一条僻静的小胡同——翠花胡同。据说在清代时，这里是王府的花房，由此得名。在这个胡同里，有一个饭馆叫阅宾饭馆，成为了这一代人们的集体记忆。1980年阅宾饭馆开业以来到现在，这一带经历了无数沧海桑田的变化，但独独阅宾没有变。饭馆的名字招牌没有变，掌门的家族没有变，菜谱没变，味道没变，掌柜热情的京片子招呼声也没变。如今北京市面上什么好吃的吃不到呢？但如果你想尝尝正宗的北京平民的家常菜，阅宾是个好去处。除了传统的饭菜味道之外，这阅宾还有一个大来头，它是京城第一家个体饭馆。对当时的北京人来说，去人家家里开的饭馆吃饭实在是个新鲜的体验。 老板郭培基先生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永远记得1980年9月开业的第一天，他们卖了50块钱。今天节目里就请您随我们记者一起走进阅兵饭馆。
开饭馆30几年了，阅兵那个房子不是平民房，现在还是那个格局。
全国没有一个做买卖，唯独阅兵做买卖了，可以讲是满城风雨。
说话的这位老人叫郭培基，18岁从河北农村到北京城打工。早年和老伴刘桂仙奶奶在北京饭店当厨师，家里有5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当时学了一手好手艺的刘桂仙奶奶在一位首长家里做饭。郭爷爷回忆说，有一天首长从英国出差回来，实在是想念中国饭菜，对刘奶奶说，
要让小刘在英国开个中国餐馆就好了。那个的又说，还用在英国，就在北京开一个也很好。那个时候哪有开饭馆的，谁要一说我想开饭馆都得受批判。
敢想敢干的刘桂仙奶奶决定一试，她让儿子写了份申请书交给街道办事处。要开饭馆的消息不胫而走，记者们开始陆续上门。某天一早，郭爷爷在广播里听到了北京日报的报道，说郭家想开饭馆，缺粮票买粮和油。郭爷爷回忆，不久家里就迎来了重要的客人。
一个礼拜天我都在家休息呢，北京市粮食局局长啊，给我2本粮票，你随便买。我一看给粮食了，这是真家伙呀。
一家人将单位分给郭爷爷位于翠花胡同的房子做了改造，
买几张桌子，买了10几个凳子，修了门帘，盖厨房，垒上炉灶，就这样餐厅都装饰起来。
1980年9月30号，阅兵饭馆在翠花胡同开张了。郭爷爷回忆，
当天开了饭馆，那个胡同里头根本走不动，骑着自行车推着抱着孩子领着孩子的，看看的吃饭的人旁边站着等，外边排队等发号。
他们消费得起，
咱们家菜便宜啊。
当时多少钱呀？跟其他的国营饭馆比是便宜还是贵呀？
便宜。当时我那哥们在东来顺上班
啊，
他卖炒油菜1.56块，我记得那时候油菜2.6毛一斤，我把这炒油菜卖1.25块，大概我就比他那便宜一点。
那没亏本吧？
也不亏呀。
哦，当时主打什么菜呀？
鸭子好吃，爬白菜特色。
我看现在大家比较好评的是一肘子，是吗？
毛主席这个人就爱吃肘子。
哦。
咱们做肘子的方法跟外边做肘子的方法不一样，只搁葱姜。
这样做是不是保留了肘子本身的味道啊？
那没错了，它没有花椒大料味，只是葱姜产生的纯正的香味了。
查阅那段时间的报纸，我发现不少文章和报道在密集关注个体经济，探讨个体经济的需求、优势，同时也希望个体经济能够解决更多人就业的问题等等。不过在当时，胡同里悄然出现的连家铺夫妻店，以及不胫而走的某某小店一天能赚数十元的消息，依然在社会上激起阵阵波澜。有人认为个体户赚的钱是不义之财，有人认为个体户带徒弟是阶级剥削，还有人认为让个体户尝到甜头，岂不要涣散国营和集体企业职工的军心呢？因此郭家开饭店也曾经遭受过一些非议。
我这孩子下了学上他们家写作业的，或者上我家来写作业的，人家都不来了，说他们家资本主义复辟了，躲他们远点。还有我上班头里走着，后边有3人都念叨，现在资本主义复辟了，他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
当然饭馆能开张，郭爷爷觉得在当时出奇的受到支持。比如开饭馆要买冰箱储存菜，郭家买冰箱的钱不够，工商局的干部替郭家担保，从银行贷款500块钱买了台处理的冰箱。关于第一张营业执照，郭爷爷只记得是饭馆开张以后补发的，样子比较简陋，是手写的版本。阅兵饭馆第三代经营者刘桂仙奶奶郭培基爷爷的孙女郭华女士向我讲述，
现在呢，这第一张营业执照呢是在
东城区工商局的档案科，我们是拿到手里的是一份临时营业执照，从右下角呢可以看出，这是80年的12月份，补发日期是9月份，这是一个印刷版本，在这之前是一个蜡板拓印的，在那个蜡板拓印的在之前有一个叫内部审批表的东西，那个内部审批表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营业执照，因为是代表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批准了，批了我们阅兵合法经营了。
随着阅兵饭馆开业，个体饭馆在北京逐渐发展起来，胡同里的个体经济对整个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汪丽娜认为，
开放了私人和个体经营之后，小的个体门店呢，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发展起来了。第一，解决了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另外，也解决了城市一些副食供应不足的一些问题。他们最开始都是在小胡同里、小门脸里，逐渐的，他经济发展了，放开经营了，有了资本积累之后呢，他就慢慢开始做大了。这是一个整个经济的一个发展过程。
如今阅兵饭馆依旧在翠花胡同经营着，那泛黄的门脸、老旧结实的八仙桌，还有80年代的装潢，依旧在诉说着改革开放背景下个体户实现理想的动人故事。阅兵饭馆第三代经营者刘桂仙奶奶郭撇基爷爷的孙女郭华女士对此很感慨。
改革开放吧，给我们家带来的影响，那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家原来，是因为日子太穷了。最穷的时候啊，我们家是父辈们是5个，爷爷奶奶一共全家7口人，就只有2床被子盖，只靠着老两口一共40来块钱的工资过日子。开了饭馆以后呢，奶奶跟我说呀，第一天她拿着仅有的36块钱到隔壁的市场买了几只鸭子，因为当时啊买什么都要票，唯独啊买鸭子不要票，买了几只鸭子做了不同的口味，然后分成份儿，这么着请街坊邻居们来试试看。但是没有想到当时就特别受欢迎，当天呀36块钱就拿回来了50块钱。爷爷拿着这个钱说，当时一个月都挣不了50块钱，一天就拿了50块钱。而且更没有想到的是，开了饭馆以后还解决了我们家自己的就业难的问题。再到了90年的时候啊，我们家算是第一波富起来的人，90年代初就开启了小汽车了。92年的时候呢，在我们同一个胡同里旁边开了一家分店，叫月鲜美食。再后来呀，我的父辈们5个都置了业了，成了家了。我们现在孙辈儿呢，一共6个，都是大学毕业，其中还有3个呢是出国留学回来的。所以正是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打开窗看到世界的天气，扑面而来雪花的气息，这里开始的。
好，刚才为您讲述的是北京第一家个体餐厅阅兵饭馆的故事，难得的是几十年的老味道依然保存到了现在，有机会欢迎您来北京一块去看一看尝一尝吧。好，感谢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们下次节目见。
高楼陪伴着皇城跟记忆，街小巷冰上的童趣，每块砖牌都写满了往昔，源远流长留在画里，中国的北京，世界的北京。